好哈，那我们现在开始了哈。那今天是11月28日哈，这个美西时间，美西时间27号哈。好，这个控制很麻烦，我怎么抠手看不到了？好，免责声明了哈，所有的这个投资哈，还是要大家自行负责。那我常常讲，就是说投资，如果你没办法承受一年内亏损，就是从高点，它每年总是会有高点下跌 10% 嘛。那你如果说这样子一个下跌，你都没办法承受，买进去就跟我讲说，你买在高点，老是买在高点怎么办？那你若有这种心态的人，那我是建议你可能不适合投资了哈。就是说，我们短线的亏损总是会发生的嘛哈。那长线的话，那就是才有可能获利。你若只是在短线操作的人，那我是建议你就不需要太参考我们的资料了，因为我们完全是长线的。那你如果谈短线的事情，那就是不适合投资了，你那就是投机哈。那每4-5年总是会有一个从高点下跌 20% 的机会嘛。那这个你都要先事先认清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认知的话，那你对你投资来讲就是非常不利的现象哈。好。来，我们看市场啦齁，其实市场涨涨跌跌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看。那短线大家会发现说，市场是不是又开始下跌了？那当然市场下跌是很正常的，从来市场就是会一直跌嘛齁，就是不会说不跌的齁，如果市场不跌那才奇怪齁，所以市场下跌是很正常的。那我们还是看指数啦，因为你看个股就是每个个股都不一样。那这个市场今年以来涨这么多，那这里跌下来也是很大了，所以这里小跌有什么关系呢？你如果这边都可以度过，那这边为什么不可能呢？对不对？这个都是大家要从市场去看过去。那这里这样子，就算它跌到这里有什么关系？也没关系啊，这里都不怕了。这个2020年的2月跌到这个2020年3月这个低点，这个这样跌我们都可以度过了。那这里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说我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市场下跌一点都不用太担心了，市场就会一直涨一直涨，永远一直涨一直涨，永远一直涨，就涨不停的。你市场在上涨，你没在市场里面才是永远的损失啦。你这个地方买在这个高点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就开始获利了嘛。那你如果这边没买，这边没买，这边没买，这边没买，到了这边再买，那这一段你损失的是永远的损失，你永远赚不回来。你损失 10%, 你资产就永远少 10%, 就是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持续分享的齁。好，所以市场是永远涨不停的齁。这里就是有一个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亚洲人啊，就是只会有时候就是应该算欺骗自己吧，或者是一种悲观主义者，就哎呀知足就好啦，钱不是那么重要啦齁。这个就是让我们亚洲或者是新兴国家的人，就是在一种自我安慰的状况之下，那贫穷好像变成是一个自然，这是错的齁。我们要很有钱，我们世界上要很有钱，我们就是值得很有钱，所以我们需要很有钱。欧美国家和富有的资本家用钱侵略新兴国家和穷， 那你才被催眠成你被侵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齁。你还不知道用金钱来抵御，而只有被这个无声的资本主义的战争侵略，这是不对的齁。你一定要做欧美这个的主人嘛。你干嘛自己悲观的留在家里哭泣呢？不需要啊，你就是买了美国的指数，你就变成美国人的老板了嘛。虽然我们新兴国家很辛苦的做代工啊，污染了我们的家园，可是你还是最后总是要回一点公道吧。所以还是要去投资美国指数，当美国人的老板啊，100家公司的老板，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懂得资本主义，变成这个悲哀的新兴国家，悲哀的个人，那就没有人会可怜你了哈，你自己都不可怜自己的，那谁还可怜你啊？说不用，你要振作起来，要能够投资欧美，懂吗？富人的思想就是钱越多越好，有钱花随时花，想花就花嘛，这才是富有嘛，富有就是天赋嘛。市场就是有这么多钱，你要这样去投资就有了。你若连手都不想伸出来，那谁也救不了你了齁，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这里的话就是在香港的朋友齁，你可以投资这个纳斯达克100齁，纳斯达克100。那如果你用美金的话，你投资9086。你如果是港元的话，投资3086。那你如果想要比较积极，你可以投资 FANG Plus。那香港有三星集团，美元柜台，就是上柜齁，香港的上柜。港币就是9814。那港元美元就是9814。那用港元就是2814。好，这给香港的人做参考。这两个好像9814跟2814看起来绩效都一样，我查一下就差不多。好，这个订阅留言按赞了，这个我们最后还是会播到 YouTube。 那如果有人要发言的话，你可以开麦，因为我想你不要问其他的问题啦，你就是只能问就是我们的讲的内容，我这个 page 讲的内容，你如果觉得有问题，你可以开麦直接讲话，没问题。那如果有其他跟我现在简报没有相关的，那你就等到我们这个简报之后再提就好了齁。那 YouTube 的朋友，你要从新来的，你就从 CLEC 的1亿元投资讲座开始看哦。大家要知道，凭感觉不是投资啦，凭感觉就是投机啦。大家都是用凭感觉讲的哦，这个利息要涨了，股市要跌了，或者是说这个 COVID 新的变种病毒株啊，这个 Omicron。这个变种病毒很厉害很厉害。没关系啦，再怎么厉害，我们过去两年不就是这样，还不是一直涨嘛。所以你不要管那些事情，那都不要凭感觉，你只要知道你投资人类就会一直涨一直涨，涨不停就可以了齁。有钱的很多人还是问说市场那么高还没买，这个就是立即市价买进就好了，那你就可以慢慢就会上涨，就会富有，立即市价买进就是会最富有快乐的。我一直在讲，我们在投资里面，你如果拉到宇宙来看，那个地球，你要投资整个宇宙哪一个星球最值得你投资？当然就是地球嘛。所以你远远的看地球投资的时候，你在宇宙角角看地球的时候，就是一个那么漂亮的星球。你投资地球的时候，你还会担心地球的海啸吗？还会担心地球的一次世界大二次世界大战吗？地球就是这么生生不息嘛。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你要远远的看着你的投资标的，不要太靠近。你太靠近的时候当然就很可怕。你靠近一直靠近靠近靠近到白宫啊，这个靠近到那个参众两院啊被攻陷了，那你就觉得美国很可怕，那就没有必要。 对不对？那你如果一靠近靠近靠近到这个旧金山一堆这个无业游民，那你就又很可怕了。不要太靠近你的投资标的，远远的看就好，反正它这个会一直生生不息的一直涨，这个可以的齁。所以一般投机者齁，投资地球，那就一直在担心海啸，担心这些齁，用显微镜在投资，那你永远会吓到这个，永远都是担心受怕。你只要相信人类会一直成长，你就可以永远投资。那你如果不相信人类会一直成长，那你讲白一点，你现在活在地球上有什么意义呢？你都连自己都不相信了，那就还要投资什么？对不对？所以啊，大家不要太担心投资啊，就是投资买了就跟着人类成长，跟着美国成长，你就坐享其成嘛，不是这样子吗？通膨对于一般劳工跟持有现金者本来就是一种伤害了，就是说你劳工你赚的钱因为通膨，所以你的购买力就会减少，那这个就是一种伤害。那你对投资来说不持有现金，通膨对投资者就没有影响，所以我们投资者是从来没有持有现金的，我们都是持有资产。所以大家要分辨两种东西，一种叫做资产，一个叫做资金。穷人专注资金啊，富人专注资产。哦，你懂了吗？哦，那政府都是用收资收税啦，那个都谈资金。所以你爱抽税爱收税，我就给你抽啊，那我就借钱来给你嘛，那我都是资金。富人拥有资产，哦，不拥有资金，懂了吗？在市面上太多这个投资教学啦，听起来很那个很厉害的啦，还要收你学费的，那你觉得他投资会成功吗？只要他收费的话，那代表已经就证明他自己是投资失败了。只要会收钱的老师，那就是已经证明他失败了。OK， 如果投资会成功，他根本要么他就不要出来抛头露面，要么就是那个免费教学。如果他教学还要收费，那已经证明他自己投资失败了。OK， 啊，这已经这很常识嘛，这常识就知道了哈。如果大家经过路过，千万就不要错过了，因为你是新来的朋友，那你就好好看我们的影片，那耐心的看完，那从一亿元投资讲座开始看起，那这个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那我也是建议大家多看影片啦，很多问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的影片都提过。那当然影片很多啦，也是两三百部了，所以要慢慢看喔，那你会学到更多，你才对投资有坚定的意志，你才会就会富有喔。所以我们度有缘人。这里是一个网站齁，这个网站还不错啦，美国的投资者或者是美国大家可以看一下齁。我教大家怎么用这个。那这个的话就是这是以 California 为主啦齁。那我想你也可以选别州吧。你也可以选别州看，诶，这个可以选，你应该可以再去 search， 别州再去 search。那你看看，因为我们有时候从 traditional IRA 要转 Roth，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网站来看齁。那假设你是 single， 那你要转的话，希望你的税率在十万，那看看税率在多少 ,effect tax 28, 那 OK 啦，那这个你应该可以转。假设你薪水是8万，那你可以转2万。那假设你是这个 28%， 那我看看能不能到 30%， 如果是 30% 的话，12万5的话，那就 31%, 差不多就在十几万这边。那你如果税率要达 40% 的话，那你可能就20万的话，就 33% 也还好。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你到底应该转多少钱从 traditional IR 转 Roth， 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你计算了齁。那这个 married 已经结婚的，那你看看 这个就可以多一点嘛，40万的话，诶 ,32%, 所以我常常就是说 ,single 20万啊 ,marriage 可以达到40万。那你的有效税率周税，这个是周税跟联邦税都加起来，你就差不多边际效税率，这个是 effect tax rate, 这个应该不是边际效，这个是总共的税率，你就会缴 32%, OK。好，这是供大家参考了齁。OK,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presentation 来。我常常讲就是说很多人自己持有了一些股票，那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我都是建议大家就是认赔卖出啦，转 QQQ, 在美国转 QQQ, 在台湾的就00757、00662, 你买完你就好了嘛齁。那你如果是借钱花用，最高就是抵押资产的 20%, 假设你抵押100万美金，你最多就用到20万美金齁，当资产变得越多的时候你可以继续使用下去。很多人刚开始上班的啦，就是尤其在台湾的，那你刚开始上班资金不多，那人家有资金的都一直一直赚一直跑一直赚，那你没有的话，等到你每个月薪水领来再去投资是有点慢的，所以你是可以其实是可以做信用贷款，用你的薪水的22倍，你如果月薪5万块你可以借22倍就是110万。你可以去银行先借，借来先投资，然后再慢慢还，等于就是先投资后付款嘛，齁。有些人就会认为就是借钱来花用或借钱投资是有风险，那当然人生本来就一直充满风险啦，什么时候没有风险，可是你如果连一点风险都不冒，那你就是穷苦的劳工族嘛，那也没办法。借点钱有风险，那不借钱你没办法致富，你变下流老人，难道这不是最大的风险吗？所以人生无法避免风险的，你只能随着相对风险衡量做最后的抉择。所以以我们的做法已经是相对保守了齁。这里有朋友的分享了，就是说他要找到一个方法齁，那他过去的投资也是有很多错误，那他们看到我们的影片之后，他也相信美国高科技指数就是人类进步发展的轨迹嘛，这大家一定要很坚信这件事情啊。你如果不觉得人类会发展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投资，那你我讲到了，那你自己都没有发展了，那你活在人世间做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你要充满了乐观，乐观的情绪，你才有办法投资，这是投资者成功的关键。所以你就是投资人类，而且投资人类最顶尖的、最成长最快的产业，那就你就会非常富有。我们的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 Clubhouse 每星时间早上，其实现在因为调整了，应该不是七点了，现在是六点，现在就是早上是六点的时间。那台湾就是晚上十点，晚上十点内。这个 Clubhouse 我们都会固定每周六都会在 Clubhouse 跟大家见面，有问题都可以找得到我。我们完全一切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我本身都是义务的。我们工作人员跟我都在市场上都可以赚很多钱，我们不会收取个人任何一毛钱。大家如果在 YouTube, 我过去的影片，我发现有些一年前的影片，有时候 Google 也会摆一点广告，那我也没办法控制，那我其实一毛钱也不会收到广告费。那我们既然利用 Google 要赚点钱，那就他的事吧。那所以大家如果看我们的影片有一点广告，我其实都禁止广告的啦。那有一点广告我也没办法控制，那你就给它点掉就好了。我们的平台 YouTube、Bilibili 啊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去search。那 Podcast 有时候上传会比较晚一点啦，那因为帮忙我们的义务的朋友他有时候会比较忙。 大家就耐心的等待一下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投 QQQ 而不要去投 SPY 啦，因为 QQQ 就是我们过去传统产业，过去人类80年都是在 SPY 上活动，那现在慢慢 shift 到 QQQ 嘛，所以啊，虽然巴菲特那时候建议大家说买 QQQ、SPY 或者 VOO， 我想他当时讲是没有错啦，可是与时俱进嘛，你那巴菲特只了解 SPY 嘛，他对 QQQ 的前十大都不太了解嘛，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建议你这样做，那也是对的，因为他就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圈做建议嘛。那我们像我是学科技的嘛，所以当然就不一样，那就像他们会觉得 Elon Musk 是一个神经病嘛，那他就没有投资特斯拉嘛，他也没投资 Amazon。那巴菲特也不是说他错，那就是他能力圈，做他能力圈范围的事，他没有好高骛远，对不对？那他安全的投资就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力圈的事嘛，叫我去投资银行，投资保险公司，我根本就投资不来。所以他有他的能力圈，我们有我们的能力圈，这个就是这样子。大家要记得，外面的资讯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了，或者是对你的投资没有帮助，所以大家不要当鹦鹉，只会依据书本的资产配置啦，什么巴菲特什么 GDP 跟市值的比较啦，这完全都错，完全都错。不是巴菲特讲的话都一定对，可是在他的 moment， 他以他传统观念来讲， GDP 跟市值可能还有一点关系，可是现在是科技爆发的时代，GDP 跟产出跟市值其实是没有绝对关系的，就看你 GDP 投资在什么产业嘛。那过去的产业都一样啊，都是传统产业啊，不是化妆品就是食品嘛，齁，要消费品嘛。那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各种数位货币啦，这个元宇宙啦，这个自动驾驶啦，还有各种的软体。不是你投100万就只产生100万啊，你投资100万可能会产生100亿的市值嘛，所以大家在投资里面一定要思考，一定要自我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思考的能力，你把社会上或书本上所看的东西都把它当真的话，那你就会受其害。懂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有独立思考判断验证能力。假设你没有独立思考判断验证的能力，至少你不要相信。随便相信一定会受害，那你就是买指数就好了。长期股票指数投资超过所有类型的投资啦，所以你不要去管其他的什么房地产啦，什么资产配置啦，什么债券啦，那个都不要管，你的 100% 投资最高回报的指数，股票指数型基金就好了嘛。你可以回报 20%, 你干嘛屈就于 10%, 对不对齁、没有必要嘛。那你20年的投资以上保证你就会获利嘛。所以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齁、我这里讲述一下你投资借款应该做的几件事了。第一个齁、尤其在台湾的，你应该去薪资借款齁、那你可以借到薪资的22倍。那你将信贷资金和自己所有的资金全部放到00757、00766，当然美国的话你就是 QQQ 了齁。那你如果房地产你要抵押借款再把它借出来，等于说你能够借的钱都要借出来，那去投资00757、00662或者是美国的 QQQ。再将00757、00662拿去银行抵押质押齁，你就取得 60% 额度，那但这个额度就不能拿全部用齁。你假设例如你有500万，那你去00757、00662你拿去银行抵押，那他会给你300万的额度，那你300万额度你不要直接300万都拿出来再买股票，不可以齁，你会破产的。你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假设你还在上班的话，那你就可以再拿100万去再买00757、00662，那100万就是500万的 20%, 买完之后就不能再动用那个钱了。那剩下的200万额度就是当做紧急备用金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那第二种方法就是你比较保守，那你就不敢一次抵押再借再拿去投资，那你就如果尤其像退休的人，那你就是从抵押资产每年拿 3% 出来用，假设你500万，那你就是每年可以动用15万嘛，那你15万看你要拿去过日子也可以，拿去投资再投资也可以。那等到资产变成700万了之后，那你每年就可以动用21万，那这样子你要拿去投资也可以，要拿去过日子也可以。那第一种方式就是给年轻人，你还在上班的啦，那你就是整笔先投资后付款，所以第一个先去借钱，能借的钱都借了，买了007570062，那拿去抵押，抵押完之后那个钱再借持 20% 再投资之后，那之后就不要再动了，那你就好好过上班，那把赚的钱拿去付贷款，付抵押的利息，就这样。大家不要去买保险啦齁，这个什么 UL, IUL, 什么 VUL, 什么这个投资型保单，这就不要做，都不要做齁，当然买什么 REITs 啦，债券啦，那都是亏损的齁，这个那个不是投资，那是理财商品，那是商品 ,OK, 记得那是商品，那是卖了之后保险经纪会赚钱，卖了之后保险公司会赚钱，卖了之后银行会赚钱，卖了之后理专会赚钱，可是唯一不赚钱的就是你自己啦齁，这不是投资。保险就是保险，不要把它当投资，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要想要变富豪，你只能有一句话啦，就是只有投资啦，除非你是这个像 Elon Musk 会去创业，那我们创业又是很困难又是很辛苦，何必呢？不要自己去创业，就好像你要去开一个咖啡厅，你干嘛自己去开，用自己的命去赌干嘛？不用啊，你就直接买星巴克的股票就好了。所以你有钱就买进指数基金嘛，有钱就买，你就准备的时候就可以快乐齁，就是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对个股来说齁，对个股来说你要买进的金额齁，就是你就是准备要么就上天堂，要么就归零。比如说，所以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很谨慎的投资个股？你很多人说啊，最近这个什么下跌了怎么办？我说有什么好怎么办？当初买进去了之后就准备给它归零啦，对不对？你特斯拉你买进去多少钱，你就是准备给它归零嘛，你就是要么就归零嘛，要么就是涨100倍。那你这是你能做的。假设你没办法承受那个金额会归零的话，你就不要做，你就买指数基金就好了齁。那你投资个股就是要像 Elon Musk 这种这个创业精神嘛。如果你亏不起的金额，你就不要投入个股了嘛。如果你投入个股要想要卖的念头，那你就不应该投资这个个股，你就买指数基金007570662QQ 就可以了。我常常说投资过 Microsoft, 星巴克 ,Apple, Amazon, 特斯拉很低的价钱买的人多如牛毛啦齁，可是到今天富有的人却是少。为什么？因为都没有暴劳嘛。你讲你这个讲特斯拉你曾经90块买过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跟我讲现在你还抱着，你还有特斯拉，这才是厉害。所以大家要知道齁，一般散户都是赌徒齁。因为都不是投资者，所以也不是创业家。你要用跟 Elon Musk 一样创业家的精神，然后也不是上天堂就是归零，所以才能投资个股，懂吗？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上天堂成为富豪，你就得谨慎投资啊，然后暴劳，谨慎投资，控制资金，那买进打死不卖，那只是投资个股。那投资个股就是要有这么辛苦。那你如果投资指数就不用啊，随便买就好了，有钱就买，随时买随时买就好了啊，就是投资指数轻松的地方，投资个股就比较伤脑筋啊。投资指数真的什么都不用懂啊，你就要懂我讲的买进持有打死不卖就好了，有钱就买随时买就好了。那你买 QQ, 买 007570, 买 006, 这我们都挑选过的，然后其他你就不用投资了，就买这样，那你就买进它就会自然就会上涨，就没有什么需要费心的。 还是有人会一直说，哎呀，我买了一个东西亏了 50% 啊，我现在要到底要卖掉买 QQ 还是要等它回本之后再说。那我常常举例子，就是你坐一部电梯，人家说哎，电梯坏了，你会做什么动作？赶快换到旁边那一只电梯好的嘛。那很奇怪，投资就很奇怪，坏掉的电梯你还一直等说我看什么时候电梯会修好，那不是很奇怪吗？那如果坏掉的电梯五六年才会修好，你怎么办？何必呢？你换到旁边那个电梯马上就往上走了，所以还有保险那12年才会修好，那你那个你保险还有12年啊，那个有一个说那个投资了五六年，结果那个还是亏损的，在买保险的投资理财保单还是亏损，那就是说五六年后啊还在亏损，那他问我要不要转，当然转啊，那保险公司已经跟你讲说可能还要12年才会回到回本。那你还一直在电梯里面，坏掉的电梯里面哭哭的等，我跟你讲等不到了，说不定等一等电梯还快速下坠，你赶快换到旁边的电梯嘛，慢慢买，把它赎回买 QQQ 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赎回五六年涨三四倍不是很好吗？哦，你现在亏损就算 25% 亏损就给他了，不要认赔出场，那个损失齁，损失就是已经是沉没成本了，不要再理会了齁。那你100万如果只剩25万的话，那你赶快把75万齁 ,100 万损失25万还有75万赶快投资 00,75700, 这个 00886, 我是不太建议投资00886了，应该停止投资00662了齁，因为00886不能质押齁，这就有点缺点了齁。那你如果买了你又没想要质押，那也 OK。那你75万过了五年可能就228万的啦，好一点还会到300万啦，所以就赶快赎回。我投资里面就是做错的要立即纠正，了解吗？这个是在投资里面，你只要发现错了，投错了，个股错了，保险买错了，赶快赎回，赶快卖掉，赶快换电梯，坏掉电梯不要一直在里面站着没有用，站再久都没有用。所以你坐错车赶快换车啊，就会达到终点站。你一直坐在那个坐错的车上齁，你永远达不到你的财富自由。所以你只要坐对车齁，买 QQ, 买 00757, 买 00662, 你就会市场天天上涨，你就会非常美好快乐了齁。我常常讲说资本主义现在慢慢在酌情了，酌情就是变成国家就是大政府，然后大政府，那未来的所得税只有越来越高了哈，所以你一定要投资高回报，而且要稳定，不要操作的指数基金，那你永远不卖，才不会有税务的问题。那拜登所有的税法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 OK 啦，只是有些东西不能做就算了嘛，像 Mega Backdoor 不能做那就算了嘛，不要做嘛，也做 Mega Backdoor 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好啦，因为你放在自己的投资账户以后可以做 Pledge 借钱就可以了。那他现在禁止从没有从这个法干应该没有了，就是未来我们还是 traditional IRA 还是可以转 Roth 没有问题的哈。那可能薪水收入高的可能会被禁止，不过收入高的人也不会去转，因为税率也很重，所以对一般人来讲就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看拜登最近的税法对于一般人影响不大。大家不用太紧张齁。税法跟动我们是没办法决定的，我们就是应对就好了。那就算如果要缴税就是借钱去缴税吧，我们不要去卖我们资产，所以大家要知道保有资产，那资金借来用就好了。有一个人就去买邮轮股啦 ,CVCL 啦什么什么啊，把 QQQ 卖掉去想说去赌一把，因为准备这 pandemic 快结束了。结果最近不是 pandemic 又来的嘛，又严重了，结果有 CCL 就跌 10%。这个问题是在 CCL 跌 10% 之前的问题，我也叫他赶快买齁，赶快换回 QQQ, 希望他有换回来。 你坏掉的电梯你还待在里面不是很危险吗？等它快速下坠那不是更危险？所以你有任何的错误投资马上要纠正，然后不要在里面，因为在你坏掉的电梯你在里面不见得会修好，可能还会快速下坠，所以你要赶快离开，很危险很危险齁。很多市场现在我看起来很恐惧，那我就觉得很安心了。我就看到很多博主了，或者一些那个大家都在散布恐惧的言论，那我就非常的安心齁。这个很奇怪，市场才跌两天，就好像很多投机者齁，就好像以为世界末日，就开始离场了，开始离场。本来一开始谈的有些很多 YouTuber 开始谈，我要他要长期投资啦，又什么什么讲的是天花乱坠的，市场跌两天也全部改观了，我要保有现金了，我现在要卖掉一些股票了。哎呀，我说这些人是有精神分裂症齁。哎，这个我们好像看过了，我怎么重新贴了？这里有修正版的哈，就是借款投资你应该做的事的哈。那你房地产抵押哈，也要去抵押。哦，这个我们都有，这个有讲过了。那你做 pledge 的，你额度不能用太高了。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你 pledge 的资金的 20% 减10万，这是你要注意的，不能超过这个。那台湾就是直接股票抵押资产的 20% 你可以动用，超过了就不要再超过齁。大家还是要知道股票质押风险很高啦，你用超过的话，你市场一跌 70%, 你是不是就有风险？所以你借款不管你怎么花用，你要想想看，如果市场从高点跌 70%, 你还活着吗？齁，这个自己要做一下压力测试，懂吗？其实很多你没有借钱哦，风险更高了，所以你如果只是一般人说不想借钱，那你只卖股票过日子的退休生活的话，那你每年就只能花 3%, 你要准备的退休金就是开销乘上 33, 你一年需要10万，那你就得用330万。假设你有去质押贷款、质押直借，那你是用借来的钱，你的股票可以努力在市场赚钱的话，那你可能就不用到330万，你可能200万，去质押，那用借来的钱来花用，可能 5% 也可以。这是为什么有人问我说，那以前我怎么有看到说可以用 5%?也就是你的年开销乘上20就可以了齁，就是假设你有质押，其实相对是安全的，市场稍微震荡你不用卖股票嘛，你都不用卖股票，反正你一就是要给他投资一辈子的嘛，永远不卖。假设你根本没办法退休，你资金很少，比如说你只有45万美金，或者是你只有100万台币，那你根本没办法退休啦，这个当然是还需要上班。那你抵押的话利息也很高，所以你如果要去做质押 pledge 的话那没问题，那可是你不要去动用质押，你把它当做紧急备用金就好了，那你每个月的薪水就可以完全投资，有什么稍微困难借个从里面挪用个5万块那也 OK 了，短期嘛，那之后就给它还回去。我常常在讲，不论是中国啦、台湾啦，或者很多新兴国家，在资本主义科幻环境下，我们只能做生产制造外销啦，我们又很少能够做成品牌。那当然中国市场比较大，有比较自己的品牌没问题，可是大部分还是在做生产制造外销，服务欧美人士嘛。那可是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只做劳工嘛，我们还是要做美国人的主人嘛，所以我们要透过资本主义的二级市场买美国的公司嘛，当美国人的老板嘛，虽然他们叫我们帮他代工，那污染我们的环境那也没办法，对不对？那可是，最后你不要再把赚来的钱再借给美国人，再去买他的国债，绝对不要去买他的国债，你把辛辛苦赚来的钱还把这个子弹再交给美国人再来打你，那你不是很奇怪吗？你要拿到的钱就要去当美国人的主人，把他们买下来骑在他们的头上，对不对？那你就当他们老板，那不要再把去买保险，买保险之后保险公司还是去买美国的国债，你把钱存在银行，结果银行还是去买美国的国债，到最后所有的赚的劳工，我们新兴国家辛辛苦苦赚的劳工的钱，结果还是回去 把这个缴械，把这个这个子弹全部再缴回美国，再让他来奴化你，对不对？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边那么用力的加入所有的劳工啊？你们要做美国人老板，你只要有50块买一股的00757，你就可以当美国人老板了。你有50块这个400块多美金买个一股 QQQ， 你就开始当老美国人老板了。不要一直在受资本主义的侵略。我们要世世代代当美国人的老板，对不对？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资本市场嘛。那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只低着头在做劳工，污染你的家园，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跳脱嘛。那你如果很多资金都投资，那今天假设整个台湾的资产全部能买了美国的资产，那台湾人都退休啦，就只要赚美国的股票，这个资本利得就已经可以大家都退休了嘛。那你低着头一直做劳工，你永远就是世世代代做劳工，世世代代就是穷嘛，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管是个人，你都可以富有快乐人生，国家也可以富有快乐的国家嘛。那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当劳工一辈子啊，世世代代都是一个劳工的国家，还是要世世代代是个资本家的国家。就好像你的家族是要世世代代是劳工的家族，还是要世世代代是一个资本家的家族啊？这个自己选择，当然大家要选择资本家嘛，对不对？任何事都不可以预测啦，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我们人类会持续成长，所以你要当资本家，要分得人类成长的果实嘛，那才是资本家。那你如果做劳工，你的劳力所得跟那个剩余价值就是会被资本家分配嘛，你根本得到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嘛，小小的一点点嘛，喝个汤而已啊，吃个温饱而已嘛，对不对？好，我们很快的讲到这里了齁。那投资大家禅定齁，不要受市场影响。现在市场从来没有停止纷乱齁，市场永远都是在震荡，市场永远都是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可是我们可以预测人类就是会一直成长齁。所以财报啦什么都不用管它，你买好你手就好齁，所有一切都跟我没关系，就无视市场声色起伏。OK，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了。那我想就开放大家提问好了，来，有问题的你们可以提出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举手发问，或者是你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问哈。没有问题哦，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要交给教主，那我们今天的就可能会结束哦。
啊
来。
Hi, Mr. Wine, right?
好，谢谢。
大家开麦克风又不问问题。嗯，好。有问题的，
喂，老师，那个，可以直接询问吗？
好，你就讲吧。
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那个886，就是我们目前那个操作其实就大部分照这个方式来进行。那只是就是最近比较没有提到886，刚刚那个部分其实也不是听得很清楚，就是想说那个老师有提到最近比较少提到886的原因嘛。
886因为它是上柜啦，零柜啦，那零柜就不能质押嘛，不是它这个不好，是银行不让你拿886去质押啦，所以只有00757、00662可以质押，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再建议投资886了？那你如果不是为了质押，你只是为了投资，那直接投资00786也没关系。可是你如果要拿去质押，那你就是要00757跟00662才能质押，了解吗？
了解。那老师，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就是 像那个757啊，还有就是662这些台湾能买到的部分，其实我们能接触到生医那一块的，好像也只有886的 ETF 比较，就是那老师追踪的标的里面，就是老师说是自己熟悉的才买，那所以是不是老师对生医这方面的概念的 ETF 啊，就是就是老师有就是有比较。就是那个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听不清楚你讲什么，跟什么？你再讲一遍。
就是现在说起来，就是757、886，然后跟就是662里面，其实只有886有生医方面公司的标的。
什么公司标的？
生医、生物跟医学的。
不会啊，00662也有啊，00662也蛮多的。
哦，也是啦，那所以所以纯粹886跟662的方面，其实就是因为上柜上市的关系。好，
00662有100家美国公司啊，高科技里面包括生医科技啊，有啊，嗯，
是。那所以以前老师那个影片中提过了，其实662一开始在就是标的的追踪上其实就是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其实也看起来状况都还好，就是
没有问题啊。
好，了解了解。
好，
谢谢。
那个 Olivia 你可以讲话，来，你麦克风开了。 Olivia
抱歉，我开不小心按到了。
好，那没问题。那Christine，
哎 ，Jim 老师，你好，你能听到我吗？
可以，请说。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人在美国，那我们公司呢，在为我们成立那个 401k 的账户的时候呢，它有两种选择，就是一种就是traditional 401k， 然后你可以抵税的。那还有一种是 RAS 401k， 那你两种都可以去 contribute， 那你可以contribute 一种或两种都可以。那我现在因为听了您几次的讲座，我也很受启发，那我想问您一下，是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在100%的都放到 RAS 401k 里面，这样的话我就
没错，你要100%都提 Roth， 不要提 regular 一块钱都不应该提。
那以后的话就是要把这个 Roth 401k roll over 到Roth IRA 里面去。
你如果离开公司的话。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你。还有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的退休账户还有一些brokerage 账户的话，我有50%是 QQQ， 另外50%的话，我全部都买了 Tesla。那我在想说，请教一下您，就是我就这样 keep 住，就抱住了，就不动它了呢？还是说我要再把QQQ 再增大一些？您
不用啊，你就留着就好了。不要动，那等到你以后新的资金就不要再投到特斯拉就可以了。
哦，是这样哈，就是说我知道 QQQ 我是一直都可以抱下去的。那 Tesla 的话，因为它的发展前景也蛮好的，但是它毕竟是个股嘛，所以我就要就是请教一下你。
没问题啊，你以后不要再投资特斯拉就好，因为大家特斯拉投资的人都会变成部位很大了，因为它涨了很多嘛，所以部位变大这是很自然，所以不用太担心的。
好的，谢谢你。
好，那个杨迪你举手，你开麦讲话。
好，老师有听到吗？
哎，请说。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譬如说像我们资金不是很多，那我有听老师就是建议有四大基金，还有00886、00662、00757，变成这个资金让它集中一点好呢，还是每一种都买一点呢？我的意思是这样，本身钱不是那么多，到底是分散还是集中比较好？这样子，谢谢。
你在台湾嘛，对不对？
对。
那你有上班吗？
有。
那你应该去银行做信贷哈、哦，你去银行信贷，假设你薪水是三万块，你至少可以借个五十万出来吧，六十万、五十万。那你借出来之后，就直接买00757或00662嘛，或各买一半。那之后每个月再去分期付款付那个借贷。那这样子就好了啦，你就不用每个月赚的薪水慢慢投资，那这样太慢了啦，就是直接去做信贷投资，那再慢慢每个月，等于就是说我刚刚的 presentation 就是先投资先享受后付款嘛，那你理解吗？
老师，那比如说我本身现金大概就两三百万嘛，那我现在就是想说两三百万是就是要怎么分配，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现在的标的那么多。
那你就两三百万，你就一半买00757，一半买00662就可以了。
那四大基金呢？
那没关系啦，你那四大基金大部分都是给一些上班族的，每个月赚个5000、1万的慢慢投的，那自动扣款去买。那不太想去自己下单的，因为00757、00662要自己下单嘛。那有些上班族、年轻人，忙都忙死了，还根本没有时间白天去下单呐、啊。所以他就是每个月扣5000、扣6000到四大基金去嘛。那你不是啊？你就是有单笔两三百万，就单笔买完00757、00662一次而已嘛，对不对？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嗯
对，一般
我们
四大基金就是给一般年轻人、上班族很忙很忙，连买股票都没时间的人，那你就可以去买四大基金定期扣款。哦，好 ，Kelly 来，你讲话。
James 老师您好。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前面跟那位同学说的，如果在上班，比如说他有三万的薪水，然后可以去。打比方说大概50万，这种信贷是叫 line of credit 吗？
你在美国是吗？
我在加拿大。
那我就不知道，因为这是台湾的银行，一般台湾银行可以做信用贷款，你只要有薪水，你就可以去贷款做信用贷款。那你要去问你加拿大的银行有没有这样子的信用贷款，或者是。现在在线上的人有没有在加拿大熟悉的？就是说你去银行，你就像你买车是也是信用贷款嘛？买车因为买车算抵押，因为你车子要给他抵押。你如果有物品给他抵押，叫做抵押贷款。那你如果只是什么都没抵押，就是用你个人的信用，那就是信用贷款。那欧美的信用贷款利率都相对蛮高的。你去问问看啦，要去问好说我就是我没有资产，我只有一个工作，那我可以贷多少钱，你可以问问看。
好的，谢谢您 James 老师。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请说。
是这样的 James 老师，就是在加拿大没有 pledge 这个金融工具，那么我们到退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手上的股票每年卖掉总股票金额的3% 来生活，包括还那个房贷。假如说在退休前再有一个 refinance 这样一个申请，如您这边就是对于我们就是退休拿钱还有没有别的建议呢？谢谢。
这个就比较受限了齁，你在加拿大，那加拿大银行又没办法做给你做 pledge， 那最后当然就是你要退休前做一个房屋的 refinance， 把钱都借出来去投资，那每年就卖 3% 的股票去支付贷款跟过日子了，只能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第一种状况嘛，没有办法抵押，那就只能花资产的 3%、哦、就是你要自己准备好的状况。那如果你有贷款的，你可以多花一点钱，有质押的可以多花一点钱，就会比较宽裕嘛。如果你没办法股票质押，你就是如果你300万那只能用9万块， 那你如果有股票质押，你可能可以用300万，你就可以用15万嘛，哈、哦，这个就有点这个差别了，哈、哦。好 ，Kelly， 我想我的回答是这样，不知道清不清楚。如果没质押，就比较辛苦一点，没错，哎。
对对对，对，就是谢谢James老师。现在看上去有这个限制，也只能这么做。那对，就是James老师，您刚刚说到，股票的质押就是在 Interactive Broker 上，他会给一点 margin。那就比如说我的资金在里面有10万的话，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多余的可以给我贷出来的金额，比如说是5万。那么按照老师说的，它没有银行那么可靠，就是万一跌到 70%， 那么我的就有风险。那么我在想，就是说好像老师之前也提到过，贷出来的金额的 20% 可以去拿去再投资股票。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基数是什么？是我借出来之后跟我现有的股票的总额作为基数，还是说他允许给我的那部分金额的资产作为基数呢？谢谢。
你100万在 Interactive Broker 的话，那你就他给你 margin， 那你就是借个最多借100万在里面，你就最多借20万再可以再做一点投资，那没问题。那你如果只有10万，那你就拿2万再投资，那就这样子。你看，
好，明白了，谢谢您 James 老师，感谢。
那个有人有问题吗？那个有人问这个 QQQQQM 啊，我们在过去的影片已经讲了很多次的，这两个都一样了，你爱怎么买就可以了，没关系，你喜欢 QQQM 就买 QQQM 吧。好，那还有没有问题？那个一帆，你还有问题来请讲。
就是老师那个，就是刚刚我们就是提最近那个 ETF 交易的时候，老师这样讲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好，那就是最近 ETF 交易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在交易886的关系，所以我发现它其实是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像这种比较早期成立的 ETF 啊，它有所谓的流动性提供者，那他们就会先挂一个比较大的量的单在那边。那像我们如果就是比如说从信贷取得比较大笔基金，老师其实会鼓励我们单笔投入的这种状况的话，那其实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说，那 ETF 的话就是像我们开一个价格的单，这样一次开很多，那其实有可能连流动性提供者都不见得有这个量。那所以其实如果是那种比较小规模的 ETF 的话，其实那我们一次这些单笔就是投入的那个价格啊，就是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流动性提供者都不见得会，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些单其实我们也买不成？
不可能啊，你要市价买就好了啊，你比那银行还多钱啊，不可能有没有贷款啊。
是，所以流动性提供者我以为都是那些就是一些其他的券商。
没有啦，流动性提供者是那个这个统一，就是统一他那个操盘手要提供流动性啊。
是，因为我在886的时候，他上面流动性提供者的单我觉得都蛮少的，所以我才会有这个疑问。所以就是想说那个，因为这样流动性比较小的这些 ETF 啊，想说这个，那这个就是原则上基本上我。
你几百万下去也不会动啊，不用担心的、啊。
是，因为那个我们 ETF 的话，那个就是，我只是比较好奇，就是说，那就是这些我们价格进去刺激市场这样交易啊，就是，就是这个价格会因为大家这样买一买，就是刺激市场很快就会。这个会被触及市场，把那个就是折溢价很快就消化掉，所以 我们就是有没有，就是老师有没有，就是如果去初级市场，有人会考虑初级市场交易这种事情吗？
你不用管那么多了，你就试驾交易了，绝对会成交了，不会买太贵了，不会了，你又没试过。
因为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在交易的，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开市价的 ETF 交易、欸、我们的操作系统啊，
你们的操作系统没办法开市价，买股买 ETF 没办法用市价。
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这样，那所以那边其实我们都挂价格单这种，所以我才想到
那你价格单那更安全的不是吗？
对啦，也是啦，但是所以就会在想说，这些提供的那些比较大量的单啊，这个价格决定机制有这个疑问啦、啊。
不会啦，你买得到啦，你就下那个 uptick 的单嘛，你人家卖价的单你就下那个买价，你卖价的单你把它设你的，不然往上设啊。
是，
往上设几个，你保证你买到嘛？没关系啊，以买到为原则啊，多一点没关系啊，多几毛钱有什么关系呢？
了解了解，好，
嗯，不要太纠结这种小事情了哈，这个格局大一点，好不好？好，来，请问，有没有问题？那个。Elkin， 你不会举手，你直接打开麦克风直接讲话来。
好，老师你好，我这边是我在大陆工作，然后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问。那第一个就是说我这边目前有这个一套房子在大陆，然后它的房贷利率大概是大概 5% 多一点，然后大陆这边的话，它的信就是个人信用贷款的利率大概是 7%， 然后我现在是都没有在做这个额外的这个资金的杠杆，所以想说问一下说，就是因为大陆这边利率比台湾高蛮多的，想问一下适不适合是我可能把房子拿去抵押，或是说做个人的信贷，然后再把钱投入台湾或者是大陆的这个00757或是513100，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也想问一下老师这边对于那个最近比较红的这个 NFT 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谢谢。
第一个，你那个房子是自己在住吗？
我这个房子目前是租给租客，但是这个租客是没办法抵我每个月要还的房贷。
那你应该把这个房子卖了。
卖了，这个其实有点，因为这个家里还是希望名下要有一栋房子，所以比较不能卖。
那你这有自己住的房子，那你是有两栋房子是吗？
没有，我是就是自己是住在离公司比较近，靠租房，然后这一栋房子是比较远，是比较偏投资用的，然后未来再去自己住。
那你这个房子如果拿去抵押，利息是多少？
这部分还没问过，但是应该也是要 7% 左右。
哦，那 7% 太高了啦，不用贷了。你这样子利，只要 7% 是太高了啦，这个没有意义。那你就不要贷了，真的是就没办法。那你也不用买台湾的00757，像中国的话你可以买513100啊，或者是513300啊，或160213啊，我们以前都有啦齁。那也可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中国还是可以买到 Nasdaq 的 QQQ 的 ETF 了。那你就没办法，房子也不卖，那抵押利息又这么高，所以也没办法。嘿，这个就是金融操作环境的问题。我常常讲就是说，一个国家齁，如果把金融没办法好好开放，那等于没有给百姓武器嘛。那百姓没有武器怎么作战，对不对？所以像现在台湾就在银行这方面开放蛮多的，利率也非常低，那投资管道也非常多，那这个就是台湾给了百姓有很多武器嘛。那中国这方面还要赶紧跟上啊，不然那百姓的资金都被锁着，没办法作战，也是蛮可惜的。那 Elkin 我想可能做的就这样子了哈。
了解，谢谢。
Sophia， 你可以讲话来。
谢谢老师。我刚刚提到，我知道这个 pledge account 3% 的话，那我们如果每一年拿 3% 出来用，就不必卖股票，大概就没有问题。但是你刚刚听这个 20%， 就是是不是只有上班的人才能够用这个借 20%， 还是说如果有 pledge account 就借 20% 出来可以去投资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
你可以拿 20% 没问题啦，可是你如果已经退休都没收入的，那你又不卖股票，你直接拿 20% 的话，你生活怎么过？你生活的钱从哪里来？你要跟我讲啊。
我就是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可以让你过日子没问题是吗？
还是不行，还是IRA， 拿 IRA 的钱出来。
拿 IRA。你 IRA 是 traditional IRA 还是
traditional
IRA？ 嗯，
我的问题是，谁可以借这个 20%？ 什么时候要还？
你如果可以 20% 拿出来一用，就不用再从里面再借钱。你可以由你的 social security 跟 IRA 拿钱，可以啊，可以这样做，没问题啊。
OK。所以这些就是有上班的话，拿 20% 出来的话，以后可以还掉，是不是？
也不用还掉啊，你就因为上班的人拿 20%， 那他自己也可以过日子。那退休的人如果要靠这里面借的钱过日子，那就不能一次拿 20% 再投资了，变成你得卖股票。那你自己有 Social Security 跟 Traditional IRA 可以过日子，那你就20% 就可以拿来投资，没问题啊。嗯
，OK。
那你以后缴税的钱要从哪里缴？要自己拿钱出来缴，嗯，不能借钱。OK 了，可以了，嗯，就是拿 traditional 或是拿 social security 去缴税嘛，嗯，因为你 social 你的 traditional 要拿钱出来是要缴税的，嗯。
对，那会不会 bankrupt？ 你上次
不会啊，你不会啦，那市场跌到 70% 你都不会有问题。
OK， 好，谢谢。
哎，来，那个台股买入交易无法挂市价，金额大时只能往买价五档逐次加价啊，买入能成交为原则。对啦，这个没错啊，这个对 ，Louis， 谢谢你啊，这。那个没错，就是往上买嘛，你就看看那个上档的有几张，你就给一直买一直买，就定价给他买哦。Kelly， 你有问题吗？
对 ，James 老师啊，我想请教一个中国基金的问题
啊，请说。
是这样，就是我知道513100和160213。他们业绩都很不错啊，就是我看从2013-2014年到现在，那都是有收益的。即便是2018年比较低，也是两三个点，然后2020年也高到36.97%、37%。嗯，不过呢，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些白酒的基金，就是因为去年吧它涨得特别好，然后我就入场了一些，但今年就是跌得很多。但是呢，就是白酒它整个过去好多年，它有些年增长有100多的，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个今年比较热门的能源的基金也是涨了100多，就感觉就是市场好像就是搞不清楚是应该是它涨得真的是很夸张，而那个纳斯达克的这些中国指数，它是很好，它很稳健，只是它有30个点或者是12个点吧，这样就感觉跟其他的那些基金差收益还差蛮多的。 所以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帮我指导一下，我是不是应该把白酒这些卖了，换成就是513100和160213，这样有稳健的增长呢？其实我看到白酒那些怎么可以涨这么多，就是感觉
凯莉啊，你就是散户嘛，你就是凭感觉嘛，你刚刚不是说感觉起来涨很多，你就是凭感觉，你是投机者，懂吗？那你如果不知道白酒怎么涨怎么跌的，那你怎么可以投资那个东西呢？不应该投资的，懂吗？你根本就是做错了，错得很离谱啊。
就是当时选股的时候，就是会看他过去五年十年他的排名，就是这个在基金网站上。
那就是错啊。你自己喝很多白酒吗？
我不喝。
对啊，那你怎么会投资白酒呢？了解吗？你不懂嘛，你不懂的事不要做。懂了吗？齁，那你现在唯一的做法跟你的建议就是市价赶快全部卖出，你就是搭到一个坏掉的电梯嘛，而且坏掉的电梯不止还不会往上走，还会往下坠。那你不懂不要买，赶快卖掉就去买513100，好好过日子就好了。你用你的钱，你本来是好可以退休的，结果这样一亏就变成要晚好几年退休，那是不值得的。嗯。
对啊，我今年都没有收益在那个里面。
对啊，人家赚那么多，那你亏这么多，那你就是这个就是做错了，就是永远的亏损，懂了吗？你那个待再久也不会成功的。
好好，谢谢 James 老师。
嗯，对啊。
好，
刚刚还有人举手的，我怎么看他举了又放下了？来，有没有问题？好了，你们有问题再赶快问，那不然我们就要交给教助，就这个 section 就要关掉了。还有问题的请举手。印尼，你讲话来。
好，James 你好，听到吗？
请说。
好，James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哦，我现在坐标是在澳洲，所以是上个月呢，前呢，我不是就跟你分享说过我们这里没有股票质押吗？然后我就一直在去问了，就询问，然后问到了一间他有做有一间银行他有做这个股票质押，他的那个interest 是 4.09%。那他这个股票质押呢，他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呢，借出来的钱呢只可以用来买股票，不可以用来当做日常的消费。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说我这他有这样的限制，就是怎么意思呢？我如果不能拿来做消费的话，
那代表他这个是一种 margin 啊。那 4.0% 的话，那你就那你质押借钱主要要做什么？
就是像你提出，就是将来就是拿来过日子吗？
那你如果质押了，那你买股票买了 20% 股票，那你自己再把股票卖了，那这钱难道我你卖股票，你说你我借来的钱是买股票啊，那我自己的股票卖掉了拿来过日子啊，那分辨得出来吗？
这样分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他分辨不出来了。
对啊，他也
因为我
你把他钱汇走了，你卖掉汇走了，他会管你吗？
不会。
我总要用钱吧，对不对？对嘛，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做啊，没问题啊。你就借了买100万的澳币，买10000钱的澳币啊，你自己卖10000块拿出来用。那这样你们澳洲有 capital gain 吗？你如果卖掉就要缴税，不是吗？
对，
哦，
对，要缴税。
对啊，那也不值得，那也不值得。那这样子，那你还是得卖股票缴税过日子啊。嗯，看起来是这样子。
好的， 好的，
你就是要卖股票缴税过日子，那你自己那借来的钱还是可以投资的。那今天返回来讲，就是借来的钱投资卖股票的钱可以过日子，那我就不知道你直接把借来的钱拿来过日子，他会知道吗？
应该会知道，因为我借来的钱过后，他要看到有一个 transaction 嘛。
哦，了解了，
就是
你有 transaction 钱才借给你的，嗯。
对对，然后现在我问到了那个买那个 QQQ 还有那个FANG 呢，它的 LBR 是65%。
好，那我跟你讲哦，你们如果这么麻烦的话，你应该是 Interactive Broker 啦，就用美国那个 Interactive Broker， 你们澳洲也可以，如果可以开的话，那他那边利息很低啦，他也可以借给你啦，嗯，你们就把钱资金移到 Interactive Broker 去啦，嗯，这么难搞的国家就算了吧，嗯。
有，现在我已经有开了 Interactive Broker， 而且已经在那边有买了股票，但是那个是叫 Margin Loan 哦，它这个
没关系啊，那利息还是蛮低的嘛 ，Margin Loan 利息不是很低嘛？
对，利息很低，差不多
嗯，
一点好像是 1.9 还是 1.9
是是是是，那总比你那个好，那你也可以拿来过日子啊，没问题啊，嗯，
好。好，那个是我是要问清楚，因为我还不懂到底这个 interactive broker 的 margin loan 是怎么操作。
了解，嗯，那你就去学一下咯。
好好好的，谢谢你 ,James。
Yeah, 好，那你记得那 interactive broker 的话，你们 beneficiary 可能要填一下，因为这个变成有海外遗产税的问题，如果万一的话，那遗产税变成要缴很多。这个也要注意一下，那当然很年轻很健康，那你如果账户里面是用 joint account， 就是夫妻的 joint account， 至少一个人走了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动用，那就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至少还可以赶快移回澳洲啊。这个我只有一个建议，嗯，来，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好，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撤咯。好，那个教助交给你们，你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这边没有。
哦，Interactive Broker Canada， 这边有人留言， Kelly 有留言，就是 Interactive Broker Canada margin loan 1.58% 啊，其实还不错了齁，随时齁可以用，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齁。OK， 好，谢谢 Peter 齁，来 ,OK, 好，那我们就先离开了齁，好，大家拜拜，再见。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
拜，
再见哦，谢谢老师，
好，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老师。